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今天是2026年3月25号，星期三，大盘反弹了一些，标普指数今天上涨35.53点，涨幅0.54%，上涨的却是小阴线，昨天则是下跌的小阳线，市场高开小幅走低，全天收盘后仍高于前一天收盘价，就会是一个上涨的小阴线了。股市试图反弹，但反弹在当天就被压制，上方有200日均线的压力，又有多条中期均线的压制，前期圆弧顶的威力发挥了一半，圆弧顶剩下的空方能量可大可小，可以化解为震荡下跌，也可以直接暴跌，全看市场的心情。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67.93点，涨幅0.77%，虽然是上涨的，收盘也是个小阴线，纳指已经四个阴线了，每天都冲不上去，说明这是弱势反弹的震荡走势，市场能量仍然偏弱。我感觉我最近说的好像比较偏空头，其实我说一说是空头，手上持股却是多头啊。看空而不做空，是我对美股的敬畏。美股要跌就跌了，反转的时候并不会通知你的，直接拉起来就走，太难择时做低吸高抛了。公开账户今天回血1406，涨幅0.78%，截图十点的净值18.2万。今年一个季度都快过去了， KPI 完成率是100%，负的100%哦。炒股也是靠天吃饭，视频最后会讲，七只科技股都在跌，或者在艰难的守着支撑位当中，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不赚钱。评论区有观众说，都跌这么多了，你怎么还不减仓？是不是打算死扛啊？首先，我不觉得我是在死扛，我们要区别一下价值投资和择时交易，就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。如果一家公司的业绩是增长的，财报还能超过预期，那么公司的内在价值在提升，在估值还算合理的情况下，股价越跌越有投资价值。打个比方说，农场里养鸡在卖，三四个月的鸡，订购一只15美元，半年内随时可以宰，这时候我们知道鸡还会继续成长，如果碰到市场行情问题，鸡打了8折，你说是买还是卖掉呢？如果打7折呢？我本来就要宰这只鸡，这鸡也没得病，我为什么要打折卖出，而不是趁鸡低价再买一只呢？如果鸡的估值太高，一只40美元，那就算了，跌一半20美元也还是太贵。如果鸡得病了，要死了，那打1折也不应该买。价值投资在合理的估值范围内，公司内在的价值还在提升时，越便宜越要买，而不是逢下跌就卖。择时交易就完全不同，择时的本质是低买高卖，在价格发生拐点前做出提前的交易，吃一波涨幅，避一波下跌。那这样的交易可以长期交易，也可以是短线交易，最快的时候现在买，下一分钟可能就能卖，以至于我们似乎可以不看基本面，只看股价走势是不是突破破位，然后就可以做出买入或止损的交易。哪一种投资模式更好呢？并没有答案，也没有对错，能赚到钱就是好。我现在手上仓位比较重的是特斯拉和谷歌，我觉得这两只是属于成长中的战斗机，股价跌了没钱买也就算了，便宜卖出有点吃亏啊。从价值投资的角度，拿住不卖并不是死扛，而是长线投资必须要经历的短线波折。长线投资波折很多的，每一只现在你看起来涨了10倍20倍的个股，都曾经跌过50%甚至90%的，回头看都是轰轰烈烈的牛市，只有持有的时候才会发现永远在调整和下跌。美伊战争快4周了，在川普最早的消息中，4周就要结束战斗，但是现在好像必然拖成了持久战。最近川普力推和谈，和谈的中间人是巴基斯坦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疑问，就是巴基斯坦是如何变成此次战争的调停中间人的？巴基斯坦和伊朗接壤，有900公里边界。巴基斯坦有2500万什叶派人口，是全球第二大的什叶派穆斯林国家。伊朗和巴基斯坦关系不错，以至于伊朗在美国的利益代表处就设在巴基斯坦大使馆内。30多年来，巴基斯坦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传声筒。 巴基斯坦是唯一拥有核武器的伊斯兰大国，与沙特签署战略共同防御协定，在调停时代表海湾国家的共同意愿。美国在巴基斯坦没有军事基地，伊朗会觉得它比较中立，所以这次美国15条停战协议就是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给伊朗的。伊朗确认收到了美国提出的15条和平谈判条件，所以前天说到底有没有在谈判，事实已经浮出水面。川普说有谈判是真实的，伊朗说没有是有误的，这样算是给川普增加了信用记录啊。以后有什么两边说法不同的，我觉得美国的说法可能更接近真相。这15条停战条件核心要求和开战目标一致，就是要求伊朗彻底放弃核计划，拆除纳坦兹等地的核心核设施，移交所有浓缩铀，并停止对地区武装组织的所有资金和军事支持。伊朗官方媒体今天公开拒绝这15条停战协议，但宣布允许非敌对国家的油轮通过海峡，做出了一点局势降温的姿态。伊朗提出5条反提议，要求对霍尔木兹海峡行使主权，停止暗杀，确保战争以后不再发生，给伊朗战争赔款等等。两头各说各的，鸡同鸭讲，这战争大概还得继续打。消息面可能在短暂的时间内有所缓和，今天国债收益率小幅下降，油价回落，就是对消息的反应。油价和股价在最近出现了负相关的关系，油价暴涨，股市下跌，油价回落，股市反弹。油价牵动股市主要是因为通胀预期，如果战争意外停火，或者伊朗实质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，那么油价大幅回落，加息预期降温，降息预期回升，股市就会迎来反弹。现在不管是持币观望、持股死扛，还是做空股市，本质上都是参与了事件博弈。到了本周末，什么也谈不成，川普开始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和电力设施，伊朗开始对海湾国家也采取相同的报复，能源市场马上就重新大涨。如果巴基斯坦的调停获得了一点成绩，油价就涨不动了。事件博弈的本质是赌啊，因为无法预料，无从预测，只能买定离手。战争最终将无法击败标普指数，正如历史上的那样，事件本身可能会短时间内左右行情，但却无法颠覆美股运行的基础。接下来要讲的这两个才是影响股市的主要原因。经济学家预测经济衰退可能性正在增加，三大评级公司之一的穆迪预测未来12个月经济衰退的概率是 48.6%， 高盛预测 30%， 另外有两家公司预测 45% 和 40%。 战争越久，经济衰退的概率就越会提高。不过有意思的是，三年前就有喊经济衰退的了，要是那时候吓得股票都不敢买，那最近三年的 AI 行情也就没参与到了。摩根士丹利策略师 Michael Wilson 说，此次油价上涨终结商业周期的概率较低，所以也并非所有分析师都悲观。大摩预测，虽然存在战争，标普成分股盈利仍会大幅增长，预计标普500公司今年一季度的盈利将增长 11.9%， 比战争前的增长率预测还高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外面战火纷飞，鸡圈里的500只鸡还吃得肥肥的，人在长肉呢。今年有2只超级大盘股要上市，都将是市值上万亿的家伙，这让人不禁想到，他们是不是会吸走市场上的大量流动性，导致其他股票的下跌呢？这两只分别是 SpaceX 和 OpenAI。 SpaceX 最早将于本周提交 IPO 申请， IPO 的融资规模是750亿美元，估值最终可能达到10000亿，这样的话，流通盘比例低，限售股比例高， IPO 后将迅速加入各大指数，获得 ETF 被动买入的资金。如果在一级市场或者一级半市场就已经持有 SpaceX 的股票，那有机会在 IPO 后获得比较高的收益。那么有哪些 ETF 或个股持有 SpaceX 呢？据我所知，谷歌是 SpaceX 最早的机构投资者，持有 6% 到 7% 的股份，谷歌会赚一大笔钱。美国银行 BAC 也有持股，特斯拉通过对 XAI 的投资转换成 SpaceX 获得了非常小比例的股份。 ARK 的风险投资基金 ARKV 也持有一些。七只科技巨头，有几只已经勉强守住技术图形，比如苹果、英伟达的趋势都还算比较稳定的。苹果在重要的长期均线上面获得了支撑，一般情况下可以止跌企稳。英伟达横盘整理大半年还没有结束，下方170左右基本上是区间整理的下轨，难以向下破位。亚马逊也不存在上升趋势，行情以调整和震荡为主，向下空间也不容易打开啊，向上又压力重重，预计还将继续震荡，浪费时间为主了。然后 Meta 也一样，艰难守住技术形态，离向下破位也仅一步之遥。那么这四只明星股仍在技术支撑位上，存在反弹的概率，但重启牛市的能量不足。谷歌的技术图形出现了头肩顶形态，是一个比较利空的看跌图形，颈线上方明显出现了左肩、头部和右肩，最近两个交易日明显跌破了颈线，出现了头肩顶的头部反转形态，这在技术上是严重的看跌图形。因为谷歌是我在公开账户的第二重仓股，所以我的观点可能存在主观性。首先头肩顶图形的出现是要下跌的，这在概率上肯定是存在的。如果下跌，下方的目标位是头肩顶的对称跌幅，有一个测算公式，算完了是还得再跌50，也就是跌到236。如果是择时交易，现在不应该买。如果是价值投资，那越跌越是可以买啊。两种策略得出不同的结论，主要是技术面与基本面背离。如果跌到236，头肩顶走完了，技术面止跌了，那时技术面和基本面就不背离了，就可以抄底。微软已经跌去1/3，是微软股价回撤比较严重的一次。2008年金融危机，微软最大回撤是 53%。这次也没有什么大危机啊，股价跌去了1/3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微软要在 AI 上面大额资本支出，一个季度要花375亿，同比增长 66%。但是 Azure 云服务的增长速度低于市场预期，产能优先于内部 AI 开发，导致云业务的收入不及市场预期。在股价打折之前，微软的估值比较高，打折完只有27倍，跌回合理区间了。回调期间又碰到软件股整体局部股灾，也加速了下跌。我在400以上的时候说股价跌到360会有支撑，现在已经接近了支撑位。目前的微软不算是以低估的价格买入好的公司啦，而是以合理的价格买入优秀的公司。最近股市大方向承压下跌，买方的FOMO情绪基本上没有了啊，都在等更便宜的再买。你是怎么看的呢？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